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祷告学，举起圣洁的手。金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弟兄姐妹平安，这一次我们要讲祷告学，也就是举起圣洁的手第十六讲。我们要继续讲上一次没有讲完的题目，就是祷告的第三个原则，按照神的旨意祷告。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说道，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根据这节圣经，我们就知道如果我们按着神的心意祷告，神就无不垂听。那么什么是神的旨意呢？在上一讲我们也说到了，在希腊文的圣经，神的旨意实际上是有两个字，我们中文圣经都把它翻成神的旨意。我们说到第一个字叫做 prothesis， 有优先在前重要的意思，用在神的旨意就是讲这是神的定旨先见。所谓定旨先见，就是神早先已经决定绝不可能更改的旨意。我们也提到这个神的定旨先见的旨意主要是反映在神自己的救恩计划里头。神对人类的救恩是神早已决定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把它随便的更改，或是求神改变他的定旨先见。另外一个希腊文字叫做 thelema， 这个字也被中文圣经翻成旨意。这个旨意的意思其实指的是神所喜悦的事情，神乐意人去做的事情。在上一讲要结束的时候，我们也特别各用两个例子分别说明神定旨先见的旨意和神在他的意愿中间的旨意在圣经里是怎么样运用的。首先我们是说到，当彼得阻止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耶稣毫不犹豫地斥责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件事件就说明耶稣非常清楚，他上十字架是父神的定旨先见，是没有任何的人可以去干扰去阻止的。同时我们也说到，但以理当他读到耶利米先知的预言，神刑罚他的子民70年未满的时候，他就知道神的子民回归的日期已经靠近了，他就切切地在神面前哀哭祈祷。当然神不会因为但以理这样的祷告才执行他的定旨先见，但是呢，因为但以理这样祷告，神就向他启示了末世的预言。这是两个说到按照神定旨先见祷告的圣经例子。在上一讲我们也提到了，圣经里按照神的意愿，按照神的心意的旨意祷告的例子。第一个呢，就是哈拿在神面前哭泣哀求，求神赐给他一个儿子的故事。因为哈拿祷告的态度和向神祷告的心愿是这样的讨神喜悦，神就赐给他一个儿子，就是后来被神拣选做神先知的撒母耳。然后我们又举了所罗门王求智慧的事情，这件事情是那样的符合神的心意，神悦纳他，不但把他所求的聪明智慧赐给他，也把他所没有求的尊荣财富赐给他。这就是另外一个圣经说到的符合神心意的祷告。这一次我们要继续讲祷告的第三个原则，照神旨意祷告。我们从上次所讨论的有关于圣经对神的旨意两方面的认识，就是神的定旨先见跟神的心意，我们就知道所有神的旨意，不管是神的定旨先见也好，是神的心意也好，都代表了神自己的属性。无论神怎么样子来成就他这两方面的旨意， 或者来垂听我们的祷告，都根据他完全美好的属性。比方说，当神决定创造人的时候，在决定的过程中就反映了他三位一体的属性。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那里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这我们两个字就反映了神完全的三一属性。这就是为什么在人类的历史中间，当人堕落以后，三位一体的神就负起了重建更新的工作。圣父发动了救恩，圣子道成肉身成就了救恩，圣灵住在神儿女的心中，来运行管理引导保护，直到主再来的时候把救恩的最后一个阶段完成。这的确是我们人类的福气。那么我们再看看，当亚伯拉罕他自作聪明的想要用自己的办法去帮神成就神要应许给他一个儿子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听从了妻子撒来的建议，从他的一个使女夏甲怀孕生了以实玛利。可是当神为了要向他们显示他已经决定不可以更改的旨意，于是为亚伯兰改名叫亚伯拉罕，意思是他要做多国之父，也把撒来的名字改名做撒拉，意思他要做多国之母，并且按照神的时间赏赐给他们一个儿子叫做以撒。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跟撒拉当初自作聪明从使女夏甲所生的儿子，在神的旨意中就显得是多余的。结果神允许亚伯拉罕接受撒拉的建议，把夏甲和他的儿子赶了出去。这件事情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人情味，可是当我们认识神的定旨先见以后，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必须发生了。神并没有抛弃了夏甲和以实玛利。当夏甲和他的儿子因为在旷野迷了路，并且皮带的水已经用尽，夏甲不忍心看他的孩子就此死去，就对着孩子放声大哭。就在这个时候，神听见他们的声音，就呼叫夏甲，并且告诉夏甲不要害怕，因为神已经听见了孩子的声音，所以就救了他们母子二人。神其实不必为亚伯拉罕跟撒拉的错误负责的，可是神却及时的拯救了夏甲跟他的孩子。就在神这个行动上显出了神的慈爱怜悯的属性。让我们再举一个记载在民数记25章的事，当以色列人在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安顿下来以后，他们渐渐的忘记了神的话，开始跟外邦人混在一起。那个时候住在石亭的以色列百姓就跟摩押女子行其淫乱，以色列人并且受这些摩押女子的引诱，就向他们的假神献祭，吃他们献祭的祭物，也向假神跪拜。神对他们淫乱和拜假神的行为非常的愤怒，于是神就吩咐摩西去把百姓中所有的族长都在日头前悬挂。摩西按照神的吩咐，召集全会众到会幕的门口，向他们的审判官说，凡是与假神联合参与假神敬拜的人，你们都要把他杀了。当时神的愤怒已经借着瘟疫在以色列人中蔓延，正当全会众的人为着这件事情在会幕前哭泣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以色列人带着一个外邦女子，而那个人竟然是以色列一个宗族的领袖。显然可见，连领导百姓的以色列领袖，他们也胆敢违背神胡作非为起来。就在那个时候，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着上去，就把他们两个人都刺死了。已经杀死24000人的瘟疫就停止了。以后神就对摩西说，那是因为菲尼哈以神祭邪的心为心，菲尼哈的行动使祭邪的神止住了他的怒气，不再继续的消灭以色列人。 当神的百姓中有人以他的圣洁公义为念的时候，神就立刻毫不迟疑地以他的慈爱来回报他们。这件事就在神的行动中显出了他公义和慈爱的属性。我们还可以在圣经里找到很多神在行动中所显出来的属性。如果我们有兴趣，不妨以这个题目来研读圣经，我们就会对神的属性有更深的认识。既然我们知道了神的属性反映在他所有的旨意中间，无论是定旨先见也好，是他的意愿也好，那么当我们到神面前要照神旨意祷告的时候，认识神的属性就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了。所以在我们真正的能够认识神的心意，按照他的心意来祷告之前，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就必须要努力的追求认识神了。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三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确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出埃及记第33章那里讲到摩西祈求认识神，结果神就以他的恩慈遮盖摩西，让摩西能够看见神的背影。在列王记上19章，当以利亚身心耗尽非常沮丧的时候，神就在狂风奔山烈石和烈火中向以利亚显示神大能的属性。当约拿为了神没有照着他所说的毁灭尼尼微城而大发雷霆的时候，神却向气馁的约拿显现他慈爱的属性。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祷告生活里，神愿意不断地用他的行动向我们显示他的属性。无论神听了我们的祷告或不听我们的祷告，或者神按照他的旨意做了些事情违背我们的心愿叫我们失望，或者当他按照他的心意把我们所要的赏赐给我们的时候，这在在的都显出来神的属性。也就是说，神答应祷告或不答应祷告都是跟他的属性有关，神不能够违背他的属性来回应我们向他的祈求。所以在神的旨意中间包括神所有的属性在里面，我们认识神的属性，我们就懂得怎么样按照神的旨意来向神祷告。现在让我们举几个实际生活的例子来说明怎么样子照着神的旨意祷告。比方说，当你找工作的时候，有一个色情的行业要聘你做他们的财务主管，经理财务是你的专业，所以你可能会想，我又不是直接从事色情行业，只是能够善用我自己的专业，何况他们给的薪水又是那样的高，神不是常常透过成功和富足来祝福人吗？于是你就用这样的理由来向神祈求，希望神答应你去接那个工作。当然不用说，这是枉费心机，神不会答应的。因为根据神的定旨先见，神是一位圣洁光明正直的神，他也绝不会要你去做这样的工作的。让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来说，如果现在有两个工作等着你，而且这两个工作看起来跟神的定旨先见并不抵触，那么你要怎么选择哪一个才是讨神喜悦的工作呢？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分析一下这两个工作的性质了。其中一个工作待遇相当不错，职位也相当的合适，可是呢，他却要求在这个职位的人经常在星期天出差开会视察工厂。而另外一个工作，他的职务所要求的就是按时后上下班，很少出差开会，更不会在星期天要求加班。这个时候你来到神面前，要想知道究竟神喜欢你做哪一个工作，你从他的心意和他的属性里头就明白了，神喜欢在祝福你工作的同时也能够祝福你的家庭生活，更希望能够祝福你的灵性和侍奉。 你就很自然地明白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了。这些需要让我们带到祷告里来寻求神旨意的事，在日常的生活中间经常的发生，不胜枚举。所以除了刚才我们稍微提到的怎么样寻求神的旨意之外，我们现在就要更进一步的具体来谈一谈，到底要怎么样照着神的旨意祷告。我们有三方面需要讨论的。第一，就是祷告的目的要符合神的属性和他的定旨先见。第二方面，我们祷告的内容应该符合他的旨意。第三方面，要让我们的生活有份于神的性情。首先我们就来谈第一点，祷告的目的要跟神的属性相合，而且要符合神定旨先见的旨意。在神的心目中，没有任何的事情比一个人灵魂的救恩更加的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听说神拒绝人归向他接受他救恩的呼求。根据神的怜悯，根据神的爱，是的，有时候神的确会听人的祈求，医治人的疾病，解决人的困难。不过这些都只是暂时的有限的祝福。除非一个人他能够信耶稣，他不可能得到神永远的祝福。所以神听人的祷告，无非希望人借着神各样的作为，最后能够得到属灵的益处，永恒的益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他还没有信耶稣以前，他能够得到神的怜悯，得到神的祝福。当初他们来到神面前，也许只是存着一种侥幸尝试或者是利用主的心理，可是后来他们反而真正的因此认识了救恩。有好些人，他们初到海外人地生疏的时候，他们总是记得家乡有人告诉他们，到了外国的时候不要忘记到教会去，在教会里面那些人都是很愿意帮助你的。所以很多人在海外不适应有困难的时候，他们就想到了要去教会寻求帮助。教会的弟兄姐妹也的确提供了很多的资源来帮助他们，翻译啦，学开车啦，安家啦，找工作啦等等。有些人从教会得到了他们所要的以后，就从此从教会的活动销声匿迹。可是有些人却从神儿女的爱心耐性上认识了神的大爱，以至于在他们的人生信仰上有许多的反省，最后他们也认真的信耶稣，并且经验到神自己的救恩。这是最大的福气。除了知道在神的旨意中间神关心一个人灵魂的救恩之外，在神的旨意和神的属性之中，他也盼望每一个神的儿女有爱灵魂的心肠。罗马书九章三节，保罗曾经这样说，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保罗这样的祷告实在是超过他自己个人的需要的，他所关心的已经不再是自己，他为了回应神对灵魂的爱，把自己完全的献身在传福音的工作上。我们曾经说过的摩西，他的祷告也是这样，在出埃及记32章，摩西因为认定了神对人有怜悯的属性，而且神拯救他子民的心意是他的定旨先见，是不可能改变的，所以他就抓住了神这样的一个属性，向神祷告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神啊，你要救他们，你要带领他们，不然的话我就情愿你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上除去。这样的祷告当然是符合神的心意，更重要的是神在这个祷告里面知道摩西认同了神对灵魂的负担，所以神就悦纳了摩西，使用摩西。在创世纪第18章第20到33节那里提到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俄摩拉的灵魂向神讨价还价，神知道亚伯拉罕能体会神的心肠，所以他说，我们所做的事情岂能瞒着亚伯拉罕呢？神就把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事情透露给亚伯拉罕， 于是亚伯拉罕就根据他所认识神的属性向神祷告说，难道善恶你都毁灭吗？假如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就要剿灭那地方，不因为那50个义人就赦免他们吗？亚伯拉罕还说，将义人与恶人同杀，这断不是你所行的。他抓住神的属性，他继续说，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他又抓住神公义的属性。神就对他说，如果在索多玛能够看见50个义人，为那50个人的缘故，神就不毁灭。于是亚伯拉罕就开始一连串跟神讨价还价的过程，说如果45个怎么样，40个怎么样，30个怎么样，20个怎么样。每次神都回答亚伯拉罕说，即使为了这么少的义人，神还是不会毁灭索多玛俄摩拉。最后亚伯拉罕再继续跟神讨价还价，到了10个义人怎么样，神也说不毁灭。亚伯拉罕的祷告表面上好像没有得到神垂听，他的讨价还价没有得到结果。可是没有想到，因为亚伯拉罕的祷告是这么符合神爱灵魂，是这么符合神定旨先见的旨意，所以神还是为了亚伯拉罕这样的祷告，派了天使到索多玛，把亚伯拉罕的侄子全家都救了出来。罗德是因为贪爱世界，建移帐篷到了罪恶的城市，神还这样怜悯他们，完全是因为亚伯拉罕懂得怎么样按照神的旨意祷告所得到的结果。这些圣经的历史故事都让我们看见，当我们照着神对人类永远不能改变的救恩计划和神的属性来向神祷告的时候，这样的祷告一定会蒙神垂听。在我们的课程里好几次提到提摩太前书2章1节的话，保罗劝弟兄姐妹说，第一，也就是最重要的意思，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什么原因保罗要这样子的劝弟兄姐妹呢？在4节就说了，因为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保罗要让信徒看见神永恒的心意，就是希望人得到他的救恩。所以呢，他盼望神的儿女能够把为人灵魂得救的事情放在祷告的首要地位。这个第一呢，前面也有一个 pro 字打头，那这个 pro 在希腊文我们已经说过了，就是最重要最紧要的事情，没有任何其他的希腊文字比这个字更能够代表那件事情的紧要性了。所以我们应该能够体会神的心肠，怎么样来照神旨意祷告呢？就是把抢救灵魂的心放在我们的心里，在每一次的祷告里面都能够为着灵魂来向神求恩典。除了明白神对人类灵魂救恩的关心是一件首要的事情之外，除了我们在祷告里要按照神这样的旨意向神求恩典，并且求神把爱灵魂的心赐给我们之外，我们也为了神这样的属性和他定旨先见的救恩，要响应主自己的呼召。如果一个人只是在嘴上常常为灵魂哀求祷告，自己从来就没有这个意愿去用他自己的生命回应神爱灵魂的呼召，那么他为灵魂的代求虽然是符合神心意的，可是又怎么能够叫神垂听他有口无心的代求呢？在以赛亚书6章1到8节说到以赛亚回应神呼召的故事。以赛亚是处在犹大国最伟大的王乌西亚的时代，乌西亚在宗教、政治、经济方面的成就让犹大的百姓没有办法接受失去乌西亚王的事实，所以正当乌西亚王过世的时候，人心惶惶，不知道前途如何的时候，以赛亚看见神高高的坐在宝座上。当身为王族的以赛亚见到这个意象的时候，他就觉得世界上任何的权势都不值得依靠，他看见了神伟大荣耀的属性， 反而觉得自己是何等的罪恶，在神面前说，祸哉，我灭亡了。当他这样呼喊的时候，神就洁净了他。那个时候神就发出一个声音，既然你看见高高在荣耀宝座之上的万军之耶和华是这样的神圣，圣哉，圣哉和圣哉，那么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当时以赛亚就立刻响应了神的呼召，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从这些事情我们就看见，如果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没有爱灵魂的行动和负担，我们却来到神的面前拼命为着灵魂的救恩向神祷告，神怎么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看见其中的一致性呢？所以凡是认真按照神的旨意向神求灵魂的人，其中有许多的人最后都走上了宣教奉献的道路。除了抢救灵魂的工作之外，他们不再觉得这世界上有任何的权势、荣华、富贵、地位能够打动他们的心了。这就是我们说到怎么能够更具体的照神的旨意祷告的第一点，就是祷告的目的要配合他的属性，并且符合神永世的计划，他的定旨先见。接着我们就讲第二点，我们祷告的内容要符合他的心意 Thelema， 也就是要讨他的喜悦。我们既然说到神的属性是在他的旨意中间，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的祷告常常能够符合神的心意，讨他的喜悦，我们就必须想办法明白神自己的属性。第一方面，当然我们就需要好好的来熟读神的话语。神的话是唯一一本能够认识神属性的书。如果我们不肯下功夫，透过熟读神的话语来认识神的属性，我们就很难能够照神的旨意来祷告，我们更难能够照着神的旨意过讨他喜悦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世界的力量是这么大，把神的儿女都吸引过去了。因为神的儿女熟悉世界的事比熟悉神更多。第二方面，怎么能够让我们的祷告内容符合神的心意呢？就是要抓住神的应许来祷告。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说，神的应许不论是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都是真的，都是阿们。神的应许是他属性的彰显，我们也可以说是他性情的彰显。所以当我们能够按照反映神属性的应许来祷告的时候，神当然乐意照着他的意思来成全。我们以前说过，但以理因为读到了先知预言有关以色列人的刑罚，70年未满，神就要按照他的应许让以色列人回归了。所以但以理就抓住这样的应许，切切地在神面前披麻蒙灰地祷告。圣经虽然没有讲，我相信他自己也是非常想当回归的时机来到的时候，他也能够跟回归的人群一起回到耶路撒冷。可惜他一生都没有机会回去，可是神却差遣了以斯拉、尼西米率领犹大人回去重建了圣殿和耶路撒冷城。但以理万万不会想到，他所祷告的事情神竟然透过别人把他成就了。但以理更没有想到，自己当时符合神心意的祷告竟然是关系到神对世界历史的预言。再让我们讲一点有关于我们的祷告内容要怎么样符合神的心意，怎么样抓住神的应许来祷告，那就是要祈求与他的性情有份。在彼得后书第一章3-4节说道，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在这段圣经里面提到神的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这个原文呢， 是多数，那意思就是是很多很多的应许。这不只是单单指神的救恩了，而且也是指神拯救我们之后所答应要赐给我们的福气。让我们把彼得后书一章三节跟四节这段话重新更直接的翻译一下，那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认识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所以神就以他的能力将他又宝贵又极大的许多应许赐给我们，好叫我们既然脱离了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能够有份于神的性情。我们这样翻出来以后就看见了，原来神要把他各式各样许多的应许赐给他所拯救和呼召的人，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有份于神的性情，也就是叫我们成圣的意思。这样说来，当我们要按着神的旨意来祷告的时候，其实就是在神的面前要照着神的心意让我们有份于神的性情。当我们在自己的生命中间有神的性情以后，那么请问多半的时候我们按照神的美意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的时候，会不会祷告错了呢？当然这样的机会就很少很少了。让我们再举一个亚伯拉罕的例子，就是在创世纪24章所记载的亚伯拉罕为自己的儿子娶妻子的事情。因为亚伯拉罕知道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要赐福给他和他的后裔，所以亚伯拉罕就知道神的性情，绝对不会让他们家有外邦的人进来，所以他就要求他的仆人启示一定要到米索波大米去为他的儿子以撒娶一个本地本族的女子为妻。这个仆人也不负亚伯拉罕的托付，因为他也是一个认识神性情的人。当他来到了米索波大米的时候，人海茫茫，到哪里去找这样一个女子呢？这个仆人也倒聪明，就来到了当地人每天都必须要去的井旁，就在那里他向神祷告，祈求神的引导。这个时候他所祷告的就是按照他自己的理解，认为那是神喜悦要给他小主人一个妻子的条件。他一面祷告就一面来试验前来打水的女子是不是符合这些条件，结果神果然赐给亚伯拉罕一个又强壮又殷勤又有爱心的媳妇。更重要的事情，她是本地本族本家的女子，这实在是一个非常美的故事。这段故事整个的要点就是在亚伯拉罕和他的仆人清楚知道神的定旨先见和神美好的心意，他们又从个人跟神美好的关系中知道神的属性，所以他们就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到神要他们去的地方，在众多的对象中找到了神为亚伯兰预备的一位媳妇。从这一点我们就看见一个人能够有神的性情和他祷告蒙神垂听是非常有关系的。我们也可以说，能够按照神的旨意做成功祷告的人，他们都是常年追求培养自己要求自己有份于神性情的人。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在成圣的道路上一直在跟随着神不断的成长。有关于祷告的第三个原则，照神旨意祷告，暂时告一个段落。在下一讲的时候，我们要为这个题目做一个小结论，然后就开始讲祷告的第四个原则，就是用信心祷告。我们下一次再会，愿神祝福您。